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啊！又是一个主日的来到，特别今天我们是圣餐的主日，也求神真的是让我们来到这里，除了来敬拜，除了听牧师讲道，我们也要预备一个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你要我们能够能够像你，能够圣洁像你，真的求神也保守，让我们每个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求神祝福我们，当我们学了传道书所教导的，我们对人生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对我们的人生有更好的规划，也帮助我们更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也感谢神的恩典，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问题的话可以那个，等一下，不等那个。好，呀，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哎，你是第一次来吗？
对的，第一次。
好，没关系，我们这个不是有顺序的，所以哪一次来都可以哈，每一次都有一个 topic。我们今天还有另外，哎，你叫什么名字？先介绍一下。
我叫 Jack。
Jack，
对，
你好，欢迎。呀，我们今天还好，我们有两位新来的朋友哈，感谢主呀。那 OK，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叫做"智慧的人生"。那其实这个传道者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追求智慧。那传道书讲智慧，箴言也讲智慧，另外诗篇里面也有智慧，其实整本圣经都是神的智慧。当我们读圣经就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可以让我们得到更高的智慧，让我们其实真正的智慧是能够认识神，这是真正的智慧，最高的智慧。对不起啊，我稍微是等一下，我把 stop 一下。这次到了，然后还可以再 review 吗？再 review，
这不行。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呢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哈。特别我们知道，我们有了网络之后呢，几乎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在网络上得到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说要追求知识是很容易的，特别追求资讯是非常容易的哈。特别现在有 Wikipedia， 什么东西你一找就可以找得到。那现在有手机更方便啊。就问 Siri， Siri 你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个东西，哎， Siri 马上就可以帮你查了。然后现在有很多这个在家里面有什么 Echo， 很多人就一早起来就问 Echo 要做什么事情， Echo 就帮你做了。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人是不是赶得上这个时代？我想我们永远 catch 不了这个知识的爆炸哈，因为我们的头脑真的只能装有限的知识。而且真的就像传道书里面讲的哈，我们这个知识是现在，可是过了以后呢，又有新的东西又出来，又把旧的又淹没掉了。也就是说，可能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记得，可是过了十年之后大概没有人会记得哈。但可能没有人会记得当初刚开始这个网络刚开始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还记不记得？大家都不记得了。Internet 刚开始这是最早的一家公司，在湾区，后来那家公司被买了，还记得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 Netscape 嘛，哈，好像是 Netscape， 对对。但那家公司现在都不存在了，对不对？连后来有雅虎，现在雅虎吗？雅虎也不存在了嘛，只有雅虎的 email 还在啊。然后又是 Google， 那再过几年，说不定 Google 又不存在了，啊，说不定有更好的东西出来啊。那我们没有知识，是不是赶不上时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好像要寻求知识哈。其实这大家就，其实中国人的观念呢，认为什么？学问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士大夫的观念，对不对？认为呢，你读了书才有前途，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诗中自有颜如玉啊。也就是说，当你读了书之后，你考上了这个科举哈，特别是中国的考文官的考试制度，你考上之后，马上就可以做官。不但做官了，如果说公主喜欢你，就被选上做驸马，那就是一路登天了，对不对？那所以，而且中国人的父母亲好像也特别的喜欢自己的孩子好好的读书。哇，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赚钱嘛，对不对？有好的生活。你看，我们就不要讲赚钱哈，赚钱比较俗气。有将来有好的生活，对不对？啊，那所以很多人呢喜欢什么？喜欢自己的孩子去读什么？读医科嘛哈，我想做什么？医生赚钱嘛，对不对？要不然呢就练 computer science 啊。那其实很少喜欢自己的孩子去读什么历史。有没有中国的中国的孩子很少去读历史啊？那有没有是读文学？有没有？其实也很对。像我的孩子，我的老大去读音乐。其实读音乐呢，你说音乐可不可以赚钱？也可以是为生就是了吧。音乐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呢，就是 self dependent。你可以到老都可以一直，如果说你好的话，你可以一直教孩子哈，就说你可以至少可以维持自己哈，不要到处去求人，不要去好像是在去做一个嫁不一样。对，那学问是不是一把能够取得将来幸福的钥匙呢？是还是不是？来，不是。Serena， 你说不是。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那个你的学问，你学的越多，你懂得越多，你的烦恼就越多。
哦、你这身上书上有啊，这个传道书上有，多有智慧，多有烦恼，啊，真的，当你学的越多，你好像越有烦恼，对啊，你懂得越多，你反而越很多事情不敢去做。比如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有所谓的食物农药的残留物，对不对？如果说你知道那些，你真的知道那些食物那个农药的残余的那种厉害，或者说你懂了很多医学的常识的时候，你真的是很多东西你就不敢吃了啊。那就是所有的东西赶快去吃，好去买 organic 的东西，对不对？好，那有些事情你也不敢去做了。那你如果说你不吃，你不知道，你知道以后，你反而很多事情限制你，让你没有办法做。好，不过到底是不是取得将来幸福的钥匙，这很难讲。因为这个幸福的定义是很难的。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追求财富，带有再多的财富不见得是幸福，对不对？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财富，真正的幸福其实也不在于你有没有学问，啊，还有再来一个，学问是否能提升你的社会地位，可不可以？可以哈，哦，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啊，你们两夫妻不一样。
我在那个乌克兰那边，就是跨国，很喜欢在那边当趟，很多东西可以看，然后据说那边很多流浪汉以前都有伯克利的学位，那样子。
哦，很多是 homeless 是吗？
就是也不是很多，就是有
一些是，对啊 ，OK。
他们是厌倦这个 生活还是厌倦这个时代还是不知道。
其实 Berkeley 在6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运动叫 Hippies， 有没有？那些 Hippies 他们其实都是 Berkeley 毕业的哦，在 Berkeley 就在校园里面留个长头发，拿那个吉他。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民歌手，就是在那个 Hippie 时代叫 John Baia， 有没有听过他的歌？老一辈的才知道哈。他的歌就是那个时代的，就是 Hippie 运动。其实 Hippie 呢，他们有很高的学问，但是他们宁愿去过那种好像就是要离开这个社会，因为他们看不惯那个时候。主要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看不惯呢？因为60年代的时候是什么？越战打得最凶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政府呢，把太多的人都送到去打越战，死亡太多，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多的社会上的问题，所以就造成他们对这个整个的厌倦哈。所以，但是反过来讲，一个穷苦的孩子，如果你要真的是要提升的话，其实我们也知道，奥巴马能够当总统真的是很不容易，一个黑人能够当上总统，对不对？我想最重要的，他进到了好的学校，然后呢，在学校以后又出来做律师。那你如果你没有好的学位，其实一般你会发现到在很多的 ghetto， 就是那些贫民窟，或者说在那些 Oakland 那些比较低收入的住宅的地区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出来有一半以上可能就说去到黑社会，或者有一些呢就是从小就耳濡目染，就跟着帮派在一起呀。所以为什么孟母要三迁的原因就在哪里？就是要把孩子教育好，成为一个真的是人家能够尊敬的一个人。所以为什么有好学区的地方房价特别贵，这是美国这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啊。那所以学位，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好的学位，是可以在某方面将来可以提升你的社会的地位。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画。他说 No need to make judgment King Solomon We can run a DNA test 就是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的智慧是怎么样，他们两个妓女在争这个孩子是谁的时候，他说一刀把他砍断。他说现在不用了，我们有科技啊，可以帮我，对不对？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好像没有办法用在这里，那我们现在都用科技的方法啊。那还有一幅图画呢，我想蛮有意思的，跟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资讯智慧，知识跟智慧的区别在哪里。资讯呢就是这些东西 informations 啊，太阳、树、兔子啊、流水啊，这些东西。然后呢，什么是 knowledge？ The rabbit eats grass. Grass grows in soil. Rain falls from cloud. Wolves eat rabbits. 等等哈，这是 knowledge。那什么叫 wisdom？ Now, if I kill off all the wolf, the rabbit will eat up the grass, and the soil will all wash away. 这是 reasoning。智慧就是说，哎，那我就不能把所有的狼都杀掉啊。你们都知道这个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他们曾经引进了一些狼进来啊。为什么？因为生态不平衡，所以把狼引进来就可以造成一些生态的平衡在那呀。所以智慧、知识还有 information， 其实我们所谓的 information explosion 是太多的 information， 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能够把 information 变成知识。当我们学了知识之后，我们怎么样应用这个知识做 good judgment， 这就是 wisdom。 所以 wisdom 是从这里面来的，但是 wisdom 最重要的是 make a good judgment， 这个是不同的，这个很特殊，这个是从，我是觉得这个 good judgment 很多时候是从神来的。所以 wisdom 这个传道书有讲 wisdom 是神给我们的，有些人就是有 good judgment， 有些人有 good common， 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说 common sense，其实 common sense 嘛，也算是 wisdom 之一，就是说他能够知道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决定。那好，我们看传道者是一个追求智慧的人啊。你看一章十三节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你看用智慧来寻求查究天下所有一切的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啊，这是传道者，当他写传道书的目的就是说他真的是很有智慧，他查炼了一切的事情，所以他是真的是寻求智慧的人。另外呢，他说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往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这就是传道者，写传道书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极有智慧的人。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王他就是极有智慧的人，所以很多人说这本书是所罗门所写的，这也没有，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传道者呢，他也是乐意用智慧去教导此教使人得益处的人。所以我们特别是看传道书是十二章第九节，他说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其实章第九章开始到第十二章到中间呢，有很多很短句的箴言，其实这箴言呢跟箴言书里面的箴言很像的。第十二章十节他说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诚实话。也就是说传道书他为什么要写传道书，他所传道书的目的就是说他查考，他用他的智慧查考了，而且寻求呢，他用寻求那个可喜悦的话，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这句话呢就是表示说这个传道书是这个传道者他体验了他的人生的体验把它写出来的哦，所以这句话很重要，而且他写的都是实在的。有些人写东西呢不实在，特别是小说 fiction 都不是实在的哈。那我觉得，我不晓得大家读圣经，我最近正在开始从头又再读圣经一遍哈。我已经读到四世纪了哈。那我发现真的是圣经是一本最真实的书，没有虚假。把那些人做的肮脏的事情全部都写出来，甚至连大卫王的做的犯奸淫的事情，犯谋杀的事情都写在里面。那可见他为什么要，他其实他可以不用写啊，你知道吗？其实中国所谓的这个写历史的哈，史书哈，写史书的人呢是皇帝派他们写的，所以呢当朝的人写当朝的皇帝一定是歌功颂德的，除了这个人皇帝死掉或者是独裁者或者是死掉之后，后人所写的东西所谓盖棺论定所写的东西才比较公正的才比较公正的。那这个传道者他就是用这个诚正直来写诚实的话啊，所以里面当然有些话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传道者呢是一个愤世嫉俗，或者是一个要好像是看厌了人生的一种人，厌世的人，但实际上他是非常有正 他是非常有 正面的一个人哈。我们不要从那种负面的 观点来看，还是要从他另外一个正面的观点来看。第十一节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什么是刺棍？就是 有刺的棍子哈。会中之士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好，这句话比较难翻译，这个牧者是谁呢？这是神吧。好，我想我们就是这是神，也就是说他的言语是从哪里来？从寻求智慧，从神来的。也就是说一个传，特别在箴言书里面，我们知道箴言书他讲说智慧是从哪里来，是从敬畏耶和华来。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传道者，哎，等一下，哦，这边怎么搞的？没关系哈，我们看一下，我这边有在写一个哈，这里好像是那个我的时代上没有。传道书跟箴言书对智慧的看法有什么不同？有吗？
回去。Previous。或者是 page up。
哦，对对对，看一下，另外一个。
Previous。
哦，呀，在这。好，传道书中箴言中对智慧的看法不同啊。箴言特别是箴言里面高举智慧，而且箴言呢把智慧拟人化，他把智慧当作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女人。而且箴言书里面特别要教导那些孩子，箴言之书是听说是所罗门他生养众多，他里面宫中的小孩一大堆，所以他特别在宫里面开一个学校，然后呢就教导那些孩子们什么是智慧啊。所以呢他里面传到箴言书里面说，常常就讲说我儿啊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箴言书呢真的是高举智慧，传道书则说智慧是虚空，是捕风。也就是说这个传道者，一个是年轻的时候写的，一个是年老的时候写的。年轻的时候他有智慧，他认为智慧高举智慧，智慧最重要。但是当他老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智慧让我得到那么多东西，其实到头来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智慧都是一场空，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那然后箴言的智慧是日光之上的智慧，我们都知道传道书所讲的都是日光之下，传道书没有一个字写日光之上，传道书所有的字都写说日光之下啊。所谓日光之下就是我们每天所见到的，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所过的日子啊。那箴言书的智慧的入门就是敬畏耶和华，并且注重日常生活的操守跟人际关系。箴言呢强调敬畏和信靠耶和华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箴言书特别教导我们敬重耶和华就是此一切智慧的开端，认识呢至圣者便是聪明。但是传道书的智慧呢是属于日光之下的智慧，因为没有神在里面。其实不是说没有神，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下它的 focus 不在神。但是我上次跟大家不是发了一张那个一个 slide， 就是传道书里面其实是从头到尾都有讲到神，好，都有神啊。但是他的这个神是不完全的，因为只有到新约耶稣来了之后成就了整个救恩，才把整个的智慧能够完全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教传道书的时候，一定要把新约的一些想法，主耶稣带来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啊，来补充传道书的后半部段呢，九章到十二章呢所列的智慧同于箴言， 是敬畏神的智慧，并享受所赐一切劳碌所得的分。好，我们现在要看传道者他怎么样在传道书中讲到智慧。其实智慧从头到尾都讲了很多哈，至少出现30次以上哈。那我们看第一个，我们看传道书第2章13节这一讲，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哈。其实希伯来人他们写东西的时候很喜欢用对比，很喜欢用所谓的平行句哈，那特别是对比句，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呢，特别在箴言里面都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所谓好的就是智慧人，坏的就是愚昧人啊。那箴言是讲特别多，但是传道书也讲了一小部分，讲到智慧，特别讲到说智慧胜过愚昧啊。其实没有智慧就是愚昧，那如同光明胜过黑暗一样，我们都知道光明来了之后就会把黑暗赶走哈。所以也就是说智慧，有智慧的人他是能够胜过愚昧的人。那特别是在箴言书里面教我们说，不要做一个愚昧人，要做一个智慧人。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也是要学习怎么样过一个智慧人，而且做一个智慧人最重要的是要行在光明中，就像我们最近我们所查的约翰一书一样，我们行在光明中，我们就是一个智慧人。好，第二个呢，智慧带来光明，使人不停留在黑暗中。智慧人2章14节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这是传道书很常常讲的智慧跟愚昧，虽然智慧高于愚昧，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不能克服的，而且两件事情是两个人都同样会遇到的，就是什么？死亡。传道书他特别从头到尾也强调死亡会带来我们一切的虚空，就在死亡里面。好，第三，智慧能够庇护人并保全人的性命。我想上次也讲过哈，说金钱可以庇护人，这里也讲到，因为智慧庇护人好像银钱庇护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也就是说你有智慧的话，可以让你做正确的决定，当你做正确的决定之后，可以让你不要走到黑暗的地步，不要踏入一个陷阱，不要真的是掉到一个坑里面，让你真的是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个智慧就是教导里面教导我们走正大光明的路。所以智慧非常的重要哈，智慧能够影响我们各样的决定。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通常我们是说是做一个正确决定的人。那么这正确的决定就是看你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通常我们说智慧应该是从敬畏神来的，当如果我们是敬畏神，我们所做的决定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智慧能改变人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刚刚讲了说学问是不是可以改变人身份地位，是可以的。这边讲到说传道书4章13节到14节说，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厌纳的愚昧王，然后这人是从监牢里面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就是贫穷的。也就是说一个贫穷的人都可以做王，那做王的是什么？因为他有智慧，虽然他是出生贫穷，但是有了智慧之后他就可以做王。也就是说他从贫穷的地步把他带领，因为智慧让他带领更高的社会地位。第五，智慧能够带领巨大的财富，这从哪里来？从所罗门就身上就可以看得到，因为所罗门他说他的智慧胜过众人。你看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且心中多经历智慧知识的事。其实 所罗门的财富是因着智慧而来。我上次也讲过，示法女王带了各地的珍宝、金银财宝，还有布杯，带来要求见所罗门，要跟他问他问题。结果所罗门就回答他各样的问题，而且他很满意，就把所有的这些珍宝都送给所罗门。我们都知道，所罗门在传道书中他说他已经收集到各省，好，甚至全国的珠宝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他是有大的智慧。但我们看，智慧也带来享乐。你看，有钱就会想要去享乐嘛，对不对？所以所罗门呢，就开始建造房屋、建造庭园、建造宫殿，甚至买了奴婢，而且还买了一些唱歌的人，哦，到他家里面要欣赏歌。所以真的是，你如果说你没有钱、没有财富，你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哈。而且他还有呢，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也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心为我一切劳碌的快乐，这是我劳碌中所得的份啊。这句话哈，劳碌中所得的份讲了非常多次啊。其实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传道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可以有一个结论。他的结论就是说，一切的都是虚空，但是我们要一切的劳碌快乐，就是因为这一切的劳碌是我们得到的份啊。也就是说，传道书，我们人生虽然是苦乐，苦多于乐，我们虽然是劳碌终身，但是我们必须在劳碌当中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份。智慧是神所赐的。传道书第二章二十六节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所以有时候就说，我们都希望生的孩子是又聪明又活泼又可爱啊，但是我想有时候智慧是遗传的啊，但是我想教导也有很大的，也有很，也是后天的教导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孟母三迁就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学习到智慧呀。其实智慧是要寻求的，神赐神，特别说神喜悦谁啊？怎么样得神的喜悦，就给谁智慧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寻求神，得神的喜悦，我们就能够得到智慧。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怀孕的时候就要为孩子祷告，让智慧的灵进到你的母腹当中。智慧也会被贪婪和贿赂所腐蚀，成为愚昧啊。传道书七章七节，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也就是说，智慧人还是会做错事情的啦，因为人心本来就是，人心本来，人的心其实本来就是有罪在我们里面，哦，其实智慧能够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因为我们敬畏神。但是如果说我们被钱财或者被其他的事物所蒙蔽的话，就让我们的智慧失去了我们的智慧，哦。第九，智慧人是看重当下，而不是跨越过去。其实真正的智慧是你用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所以不要夸他这里讲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其实智慧人是能够解，你知道刘牧师特别讲了，他说一个智慧的人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好，其实我们在各种公司做事情也是一样，你如果说能够解决公司的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人，公司就会重用。好，我们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在任何的服事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是一个能够帮助解决问题的人，就是一个智慧的人。 然后所以智慧的人是 注重到这里，你的 resume 写得再好，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满意的话，还是好不能够得到荣耀，不能够得到喜悦。第十，有了产业加上智慧便得到更大的收益哈。他这里讲说智慧跟钱财，钱财要能够在智慧的手中就能够有得到更大的益处哈。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有很有钱，然后又碰向像 Bill Gates 那些有智慧的人，他就会把这个钱财作为好的功用来回馈给这个社会。好，所以真的是，如果说有钱的人，我们都知道最近抓到一个墨西哥那个毒贩，结果充公了多少钱？大家只猜一下，40亿。44 million 还是多少？我忘记是一个亿等于一个 billion 等于10亿嘛？哈，
对
对，我们都知道那个，你知道为什么 Trump 说他说那个盖那个墙要有墨西哥来配吗？他就说如果抓住那个毒贩的话，就把毒贩的钱充公就拿来筑墙。
所以抓到了吗？还是墨西哥抓到了？
最近抓到一个毒贩，就是贩毒的一个贩子，好像说他的有多少万，就非常多，是 44 million， 好像 44 million 的样子，4400万的样子，好像是。好，
那个钱是给每个政府
什么？
你说那个毒贩的钱？
哎，就充公了，充公。
充给墨西哥政府还是美国政府？
给美国还是给墨西哥？
哦，当然是给美国，因为他的钱从美国赚来的。
哦，他是被美国抓到。
他没被美国抓到。
他那些钱就来干。
对啊对啊，他那个钱已经说已经以川普已经讲好了，那个钱是要拿来盖墙的。好啊，智慧人所做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可以看到，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其实传道者他写这句话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知道，最重要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啊，我们不晓得，其实神有时候会敲到我们做一些事情啊，会让我们去做一些决定，神掌控在我们手中啊。神虽然说给我们有自由意志，但是其实很多事情都在神的手里。我昨天在金色莲花讲到的时候，我特别用路德记来跟他们分享哈。我们知道拿阿米跟路德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就发生一连串的事情，然后圣经上是讲说碰巧，然后刚好，或者在当时，你可以跟那特别前面讲到说，他们回去的时候没有饭吃，所以呢，路德就去捡麦穗，然后巧不巧，他就捡到波阿斯的田。波阿斯是谁呢？是拿阿米的亲戚啊。然后呢，他捡到田的时候，这圣经上写，刚巧波阿斯从田里城里回来。回到田里要看，就正好碰到路德，所以很多的巧合在里面。当然也有拿阿米的一些智慧哈。拿阿米做什么事情呢？拿阿米说，但路德回来告诉拿阿米是说，哎，我今天捡到好多麦穗。其实他不是他捡到，而是 那是波哈斯他故意叫的仆人多留一点在那里让他捡到的，哦，特别恩待他。然后呢他说他就告诉他的婆婆说，哎，我今天那个田那个主人真好。他说是谁啊，他说就是波哈斯，后来他知道原来波哈斯是他的亲戚。那拿尔米就想那个主意，他说我你跟着我一定我一定要帮你找一个伴侣，要不然的话你跟着我我死路一条，我又不会又没有孩子又不会再生了。所以呢他就想一个方法让路德能够接触到波阿斯，他就跟他说，那趁着他今天在田里面打麦的时候，晚上就在那边休息的时候，晚上就偷偷的睡在他的脚底下。啊，其实这样做是蛮冒险的，哦，叫一个单身的女的半夜跑去一个男的底下睡在他的脚下。啊，但是我想拿阿米他这样做他也有他的考量，他有智慧的想法，他知道波阿斯是一个好的人，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不轨的行动。他也知道啊，路德是很听从他的啊，路德是非常孝顺的，而且路德的贤能哈，啊，已经在当地哈，啊，被传开了啊，他怎么样照顾他的婆婆，所以呢就事情就很成就了。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们说以为说是我们所想出来的，但实际上神操控在我们手中。好，第十二，要尽你的能力和智慧去做你手中的工作。第九章第十节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智慧。这里特别，当然传道者这里讲的时候他说当你死了之后你智慧就没有用了，因为在阴间里面是没有不需要智慧的，也就是没有智慧在阴间里面。也就是说当你在人世在还活着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应用你的智慧，而且你要好好的尽你的能力跟智慧做好你手中的工作。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有的一个工作观啊。耶稣基督也讲，他说你们服侍不是服侍人，乃是像服侍主一样啊。也就是我们其实智慧都是从神来的，我们感恩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带领，所以呢我们就要把我们手中的工作做好。其实做好你自己的工作才是真正的智慧，而且你有智慧去做好你手中的工作能够解决你手中的问题，这就是神赐给你的最大的智慧。智慧加上时机才是成功的要素啊！也就是说你单单有智慧不够的。所以为什么说对我特别讲到路德记里面呢，其实都是时机，都是在那一点就是正好事情就发生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你看传道书九章十一节，我又转念，就是说当他想到的时候呢，他说见日光之下，他说快跑的未必能赢，这好像我上次也讲过，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产，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导众人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也就是说就好像我们上次 David 所教导我们的第三章啊，这个命定的人生里面讲到什么万物都有时啊，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收割有时啊，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在最好的时机。刘牧师也讲过一篇道哈，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四季， 春天的时候是撒种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是收割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颠倒过来，你在秋天撒种，春天你就没办法收割，因为这是有神的季节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我们要能够成功，这个智除了有智慧之外，而且就是要看当时的机会，要看当时的机会。其实这些我们都知道，啊，有快跑的不见得能够赢。其实有时候这里讲到，特别讲到灵巧的未必得喜悦，啊，有时候你太灵巧了，有人反而会觉得，有点怀疑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哈，会有人会引起别人的，或者有时候会引起别人的嫉妒等等。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下智慧的一些负面的现象。其实为什么会有负面，我们都说智慧都是好的，其实传道书里面所讲的哈，虚空的意思就是不稳定的意思，啊，捕风的意思就是说你抓不到的意思哈。所谓就是学问呢，也是看情况，智慧也是一样，在不同的情况，啊，所以有时候智慧不见得有智慧有好，就像刚刚史明长说的，多有智慧多有烦恼哈。我们看一个，第一个，这个是传道者特别领受到的哈，他说人能够领受的智慧和学问是有限的，再多的智慧也是无能为力。为什么呢？他特别讲造物者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特别就讲到，虽然我们人有再高的智慧，虽然我们人能够好像觉得我们是渗透万事，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渗透神的心意，也没有办法渗透神要所要做的作为。所以智慧是有 limit， 智慧不是万能的，我们说是 knowledge it's possible， 就是 everything use your knowledge， 但是很多时候智慧不见得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我们也上次也讲过，金钱钱财也是 limit， 钱财也不是万能的，钱财可以买到房屋，但是不能买到家庭，钱财可以买到保险，不能买到健康，智慧可以帮你解决事情，但是不见得给你带来快乐。所以哎，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好的智慧，也有很高的学问，但是智慧有时候无能为力。我记得以前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有 tenure 了，哦，你知道有 tenure 就是可以一直教下去的。那他是以前是很好的一个老师，非常尽责任，但是因为婚姻的问题，就是婚姻的问题造成他离婚，然后就后来就人就变成很颓废，然后常常喝酒，啊，然后上课也很邋遢，啊，但是因为他是天牛没办法，所以还是让他教。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人生，他虽然是很有才学问，很有才智，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婚姻的挫败，造成他对人生的一种好像一种厌世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人生就是他常常在上课就教导说，就好像传道书所说的这些智慧没有用的。他跟我们讲还是上课，但是说这些东西你们将来出去去做事情，对你们来讲一点用都没有。他说你们真正出来做事，其实我后来我领悟到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念 PhD 最重要的这些东西你学了，不是说让你知识多增加多少，而是让你学习一种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研究学问的方法跟态度。当你找到这个技巧之后，你就可以去 去怎么样去钻研那一部分，好，然后得到收获，而是说他所教导的是一种知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种智慧，是让你怎么样去做一个研，怎样就是怎么样做研究。所以研究所呢，通常就给你一个题目，指导教授也不讲也不教，你自己去研，自己去找资料，自己是想怎么样去 approach， 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就是真的是智慧哈。第二个呢，人如何再努力也无法查明神的一切作为，刚刚都不是讲了吗？特别在八章第十六、十七节，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查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查不出来。就有些事情你怎么想也想不通的了。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人的心是怎么想都想不通的啊。也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这个，我们特别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嘛，谁能刺透呢？对不对？也就是特别，他这里不是讲人心，这是讲神的旨意、神的作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再努力，再怎么样去寻求这个智慧，但是至终我们还是要依靠神，还是要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第二。第三呢，智慧学问无法改变神的作为。传道书一章十五节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另外在后面第七章第十三节又讲到说，弯曲的谁能把它变成直的呢？也就是神所做的事情，我们人没有办法，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旧约里面哈，我们也知道神跟亚伯拉罕说他要毁灭亚伯拉呀，这个俄摩拉啊，索多玛俄摩拉。那亚伯拉罕就跟神祷告祈求，求神，因为罗德他的侄儿罗德住在那里，他就跟神祷告求神说，从100个人开始吧，从50个人，对，从50个人到40个人，到30个人，到最后10个人，跟神求，神说如果有10个异人，我还是不毁灭这城。那个亚伯拉罕算一算，罗德两个女儿女婿加上自己，加起来差不多已经有10个人吧。他说应该可以，他们家有那么多的艺人，应该神不会毁灭。结果他们就是没有那么多艺人，就神还是毁灭了索多玛和摩拉。就是我们真的是无法改变，无法改变神的心意，我们也无法查明神的作为，我们也无法改变。还有一句话，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那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第五呢，智慧有限，人不能知道什么是对他有好处的。而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意义呢？这个传道者特别讲到这个如影而经过。什么叫影而经过？就是好像影子这样子过去，就是意思就是很快的意思，也就是很短暂的意思。其实我们人生在世就是那么短短的这一段时间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都会死亡那我们也知道将来我们死了之后，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没有人纪念，而且我们所得到的财富会反而会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去享受。 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虚度我们这一生啊，不要虚度我们这一生，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是对我们有意义，对世界有意义，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好，还有呢，第六，智慧有限，人不能知道未来的事情，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他身后就是他死了之后，我们都知道有些有钱人他死了之后没有办法安葬，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们在打官司争遗产，争的一个地步呢，这个尸体就放在那里，就让他腐化啊、哦，就在反正一直在争，就是争遗产。智慧人的心思啊，智慧的心思考生命的短暂，愚昧人的心沉迷于今日的享乐。他特别讲到这个第七章哈，特别讲到第二节到第四节说，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这是第四节所讲的。第二节是说往朝上的家去，强如往夜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传道书很多时候就把死放在那里哈，让我们能够警觉到我们人生命的短暂，死了之后我们是空空虚空如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智慧的人呢，他会思想到他将来死之后，他就往朝上之家，这家里面有死人的家叫朝上之家，他会喜欢去探寻去查询这个死人之后他们家里面所遭遇的事情。那愚昧的人呢，他就会沉迷到那种所谓的宴乐之家，就是那一家里面就是每天都有欢乐。我想我们大家都喜欢去 party， 都喜欢去宴乐啊。但是就真的有智慧的人，他会思考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啊，参加 party 参加宴乐是很高兴很 happy 的时光，但是其实当你回到家那个时候，反而是最 lonely 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也就是当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宴会结束以后，你回到家里面，你会觉得好特别的空虚，哦，特别好像觉得啊，就觉得心里面好像这个虽然是有很快，但是反而会觉得一种很失丧失落的感觉。智慧人和愚昧人都有相同的命运，面对死亡而且无人纪念啊。传道书第二章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了，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传道书里面讲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啊。第九，智慧也会被哦，这个贪婪腐蚀成为愚昧哈，这个是刚刚讲过了是吗？哦，好，智慧与出生没有关系，但出生贫困但有智慧能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这个也讲过了哈。好，基督徒应该如何寻求智慧？最重要的箴言书九章第十节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第二个呢，所有的智慧哦，对不起打错了，知识都藏在基督里。我们看哥罗西书二章第三节说什么，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积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就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面藏着丰丰足足的智慧，我们只要去寻求他，我们只要去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在悟性当中啊，这个不是在灵里面，而是在悟性当中，也就是神真的把智慧就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知道，不但知道而且知道神的奥秘。对，保罗特别常常强调，就是说那些奥秘的事，其实奥秘的事呢是专门给那些相信神的人，奥秘的事呢他不让外面的人知道。耶稣常常也讲，他又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他说他讲比喻的时候说，我讲比喻就是不让那些不信的人知道，但是呢他每次讲比喻的时候，他都会把门徒召集过来，他跟他们讲解这个比喻的比喻，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其实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藏在耶稣基督里，只要我们认定他，只要我们跟随他，只要我们跟他求，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知识。第三，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这里讲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要怎么样真知道神呢？就是这个灵才能够知道。这个灵是什么灵呢？是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这个灵其实我知道，我们常常讲说要有灵感。我们这个卡通片就讲有一个电灯泡，哎，一开了哈，这就是灵感。灵感从哪里来啊？你说灵感哪里来？我们常常讲灵感，你们觉得灵感从哪里来？爱迪生发明电灯泡，他是不是灵感？你爱迪生发明电灯泡不是灵感，而是不断的实验。他用过一千多种不同的材料来试验，一个失败一个失败，最后才找到一个材料成功的。发明地心引力的牛顿是不是灵感？是不是一个苹果掉在他头上，通常人都是哎拿了苹果就吃一口把它吃掉了，但是牛顿他怎么样？哎，他就让他想，苹果为什么掉到我头上？为什么东西会掉下来？他就开始去思想思考。其实有时候灵感就让我们去思想思考。其实我们觉得，我觉得我们一个人，我们应该常常去思考去思想。当我们不思考不思想的时候，我们到最后就变成这老人失智症了。年纪大了就失智，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我觉得多应该读一些书籍，读书或者读一些智慧的书，那很感谢神啊，神让我来到教会服侍的时候，当初教主日学，我看旧约师母都教旧约，新约黄牧师都教新约，那我教什么？我来想到，哎，发现教会里面没有人教智慧书。智慧书是很吃力不讨好的书，因为智慧书好像大家读都觉得没什么帮，因为里面没有什么神学的道理。智慧书很重要，就是里面一些做人做事处事的原则跟态度。后来我觉得哎，这个非常好，我就开始专门研究智慧书，专门来教导智慧书呀。所以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跟大家，我现在已经教了诗篇、箴言、传道书，希望还有约伯记，还有雅歌啊，能够把整套智慧书能够教完。好，第四，神赐给我们度过患难的智慧，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任何时间，我们都会碰到难处，啊，特别讲《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说：“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或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讲这句话，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呀。结果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智慧，也能够靠着我们神给我们力量，不管在各样的难处，你可以看到其实保罗在前面他还讲了，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在讲说，真的他遭遇各样的难处，他遭遇的船难，遭遇的被石头打，遭遇的鞭打，真正打到在，然后呢遭遇又遭遇各样的痛苦苦难，甚至呢朋友背叛他的苦难，然后他说他靠得住，凡事都能够胜过。这里讲说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也就是说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度过各样的难处。好，我们今天教到这里，那我希望能够早一点下课，因为呢我们等一下去大堂为他们做，今天是圣餐，有祷告的服事，所以我会有一些祷告的服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有，我知道你今天有人作业还没有拿哈，那个罗英汉，整个作业在这里。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父神，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是智慧的源头，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从神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日光之下度过年日的时候，我们能够依靠神，我们能够凡事都能做，我们不管是处忧患，不管是处喜乐，不管是处患难，不管是 处在各样的环境，我们都能够靠着主能够知足而且常乐。主也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谢恩，真的是感谢神，神把那美好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接受了主，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知道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跟神求，也可以神把那智慧就赐给我们，也求神赐给弟兄姐妹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带领我们每天过美好的生活。将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